东邪西毒。各位好，我是林伯虎。刚过去这个周末，世界的目光聚焦印度，因为二十国集团，也就是 G20 的峰会在新德里上演。大家知道，这个 G20 哈，由19个全球主要国家以及欧盟组成，加在一起占到全球 GDP 的 85%， 所以毫无疑问是这个星球上最有分量的峰会之一哈。像什么美国总统拜登、法国总统马克龙，还有英国、日本的首相等等悉数赴会。当然今年的 G20 峰会，国内的朋友可能没刷出多大存在感，但是哈，这种缺乏存在感本身就值得玩味。那为什么今年的 G20 中国这边一改往常热情不高？那到底这次印度的东道主办得怎么样？是否如一些媒体所说，是印度未来十年崛起的标志？以及这场峰会它取得和没有取得什么样的成果？还有这会前会后有哪些动向尤其值得中国注意？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老规矩，首先还是五分钟的英语头条。对英语学习不感冒的朋友，可以直接滑到后面的新闻梳理部分。今天我也请来了搭档 Karen 老师。
好，今天的英文选段呢，来自美联社 AP News， 标题叫做 G20 Agreement Reflects Sharp Differences Over Ukraine and the Rising Clout of the Global South。 G20 联合声明反映出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尖锐分歧和全球南方国家势力的上升。那我们来逐个看一下这个标题里的几个点。首先 G20 Agreement， 它直译过来其实是 G20 协议，但是在本文的语境下呢，这里的 Agreement 它其实是特指 G20 国家在峰会结束前一致通过的联合声明。而这一份声明标题说它反映出了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 Sharp Differences Over Ukraine， 围绕着乌克兰的尖锐分歧，那这里其实指的也就是俄乌战争问题。其次它反映出的现象就是 The Rising Clout of the Global South。 这里的生词 Clout 它的本意呢是表示用手重重的一击，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比如说我重重的打了一下他的头， I clouted him round the head。 再比如说一记耳光就是 A clout round of the ear。 那么它的引申意呢就可以指政治或商业上的势力影响力， Influence or Powerespecially in politics or business。 比如说我知道他很有势力， I knew he carried a lot of clout。 那在这里呢他就是取第二种意思啊， The rising clout of the global south， 全球南方国家势力的上升。这个全球南方国家的概念呢，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发展中国家。那因为全球的发展中国家或者说是中低收入国家多半呢都是位于地球的南部，比如说亚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以及亚洲的一些国家。而高收入的发达国家呢多位于地球的北部，所以 Global South 就开始越来越多的被代指发展中国家，相应的 Global North 全球北方就被代指发达国家。那么具体这个联合声明是如何反映出这两方面的问题的呢？我们就来看正文。 The group of 20 top world economiesadded the African Union as a member at their annual summit Saturday, and host India was able to get the disparate group to sign off on a final statement, but only after softening language on the contentious issue of Russia's war in Ukraine. 在周六举行的年度峰会上，二十国集团增加了非洲联盟，也就是非盟的席位。在俄乌战争这个争议问题上的措辞软化之后，东道国印度终于得以让这个充满分歧的集团签署了最终声明。好，那这长长的第一段呢，非常尽职尽责地把标题里提出的问题全都具体地解释清楚了。首先这一句的主语 The group of 20 top world economies， 直译过来就是全球最大的20个经济体组成的集团，其实就是对 G20 这个集团名进行了一个解释和定义，全球最有钱的二十个大佬齐聚一堂的这样一个峰会。后面谓语说 added the African Union as a member at their annual summit Saturday， 这个集团在周六增加了非洲联盟的席位。这句其实是在报告这个势力极大的集团的一个重要的最新进展，那就是吸纳了一位新成员非盟。这个新成员并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而是一个由55个非洲成员国共同结成的联盟。在此之前呢 G20 集团里面只有南非一个非洲国家， 所以这一句同时也是在呼应标题里的 The rising clout of the global south， 全球南方国家势力的上升。而且呢，这个势力的上升还不止于此。下半句说 And host India was able to get the disparate group to sign off on a final statement。 这次峰会的东道主印度也是南方国家之一，而印度在这次峰会上办成的一件大事，就是让 the disparate group 四分五裂的分歧极大的集团共同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好，这里的 disparate 就表示迥然不同的、不相干的， consisting of things or people that are very different and are not related to each other。 比如说一个涉及许多不同议题的会议，就可以说 a meeting covering many disparate subjects。那这里呢，作者是用 disparate 来形容 G20 这个集团，因为大家虽然同属 G20， 但是所有的国家都各自怀有自己的 agenda， 好让大家能够达成一个一致的联合声明是一件极其艰巨的任务，但是印度办到了。所以这里不仅彰显了印度的影响力，同时也再次呼应了标题所说的全球南方国家势力的上升。虽然印度这个任务完成的非常艰难啊，像后半句说的 But only after softening language on the contentious issue of Russia's war in Ukraine。 它是在什么情况下办到的呢？是让大家在俄乌战争这个具有争议的问题上进行了措辞上的软化之后。这里的 contentious 就表示有争议性的，类似于 controversial。 在这里它修饰的就是俄乌议题 The issue of Russia's war in Ukraine。 G20 达成一个联合声明如此困难的原因主要也就在于在俄乌战争的措辞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所以它就像标题所说的 reflect sharp differences over Ukraine。 那么具体说来 G20 各国对于俄乌战争的措辞分歧主要在哪？除了俄乌问题，这次的 G20 峰会还谈了什么内容，有着什么样的成果？下面就来听虎哥带给我们的讲解。
好的，谢谢 Karen。事实上，正如前面讲的，这个 G20 哈，光从账面来看，它确实很有分量，而且20个成员当中，有10个是来自发达经济体，像是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还有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外加欧盟，刚好10个。另外还有10个是全球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像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还有阿根廷、墨西哥、土耳其、沙特，还有印尼。你看，刚好是10个最主要的发达经济体对10个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可以说是独一份的这种南北领导人的对话平台，并且这19个国家还有欧盟算在一起，是占到了全球经济产出的 85%， 全球贸易总量的 75%， 以及占全世界2%的人口。另外每年的峰会基本上都是成员国最高级别的领导出席，像今年到会的就包括了美国总统拜登、德国总理舒尔茨、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苏纳克，还有沙特王储沙尔曼、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韩国总统尹锡悦等等。所以有这么大的牌面，那这个 G20 峰会受到关注也是不足为奇。不过说实话，像今年的 G20 峰会，在开会之前全球舆论最关注的事件倒不是这些个到会的人，而是没有到会的领导人。那在8月底，也就开会前10来天，中国方面就是先有放出风声，后由外交部证实最高级别的领导不会参加今年的 G20 峰会，从而一举是打破了他自2012年以来的惯例。就之前除了疫情原因以外，10来年的这个 G20 峰会他都到场，只有今年是个例外。那消息传来，外界也非常关注，可以说前几天媒体谈到 G20 的时候刷屏的都是这事儿。连美国总统在被问到的时候都表示说，我还是希望他能来啊，不能来的话我就很失望。但是你拜登失望归失望，其实换个角度来看，就你没来能够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其本身就说明中国在当今国际舞台上的分量。那至于说为什么最高级别的领导没有出席今年的 G20， 我看外媒的分析啊也是五花八门，有从身体情况来分析的，也有从中印关系来讲的。但是众说纷纭里，我注意到国际关系学者普遍认为，这代表了中国在外交策略上的一个重大调整。像我看英国卫报近期的一篇文章里，受访专家就指出说，北京可能是认为 G20 在推动中国叙事方面的意义有限，或者说他们不需要为此投入那么多，因为他们有其他的多边平台，中国可以通过那些平台来施加更大的影响，并且把握整个会议的议程跟结果， 比如说上海合作组织，还有前不久举行的那个金砖国家峰会。那其实也就是换句话讲，两个原因，一是 G20 这样的场合说到底还是西方主导，在这里中国不是主场，是客场，很多你想提的主张在这里体现不出来，甚至还要被动接受西方国家的主张。那第二点就是中国现在已经在国际上有了更多自己可以主导的发声平台，比如这位专家提到的上合组织，还有那个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特别像前些天刚开完的这个金砖国家峰会，在会上中国方面一直乐见和推动的这个组织扩容就得到了落实，有阿根廷、埃及、沙特等六个国家将成为金砖组织的新成员，并且像一开始印度比较反对的将受西方制裁的国家纳入金砖成员这一条，最后似乎也在中国的努力下印度是放弃了，最后让伊朗也成为了新的金砖六国之一。所以哈，既然中国在其他的国际机制中能够发挥更大的影响力，那我又何必非要跑到 G20 来呢？当然虽然这里不是我的主场，但毕竟来了比不来要好，听一听总比完全不参与要好。所以就看到这次我们还是派出了中国政府代表团，还是出现在了 G20 峰会当中。当然中国方面这个参加层级的降低，也让国际媒体的焦点自然的落到了印度的身上，尤其既是作为这次 G20 的东道国，又因为印度在今年早些时候刚刚超越中国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家，并且随着很多的人口学家、经济学家都预测，拥有人口红利的印度会在后续发展中相较中国拥有更强的后劲，那于是大家都在关注就这次的印度会借 G20 峰会如何展现它崛起的国际影响力呢？那确实从这几天的媒体报道来看，印度确实是想借这次 G20 从面子到里子都好好秀一秀这个国家的新气象，为此他们也是做了大量准备，像路透社还有卫报的文章里都提到，从上周四午夜开始，首都新德里的所有学校、办公场所、超市、餐馆等等啊，都被要求关闭3天，交通也受到管制，网约车停运，外卖停止配送，政府还建议3200万德里居民要待在家中。你看这阵仗约等于就封城了，所以到周五的时候，德里这座平日里熙熙攘攘的城市，而今连市中心都冷冷清清，主要街道上车辆寥寥无几，只剩下武装安保人员在执勤。这次德里整个全市部署了近13万名警察和军事安保人员，其中大部分是部署在新德里地区，因为我们知道印度首都它整个区域应该叫德里，然后其中比较新的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那部分就叫新德里，也是这次各国领导人开会的地方。所以这次啊，印度在安保方面为了万无一失，不仅是全程放假，还出动超10万名安保人员，另外还有印度空军负责保障空中安全，这个代价看来也是不小哈。另外在市容市貌方面，这是印度的老大难了，那这回他们也是煞费苦心，其中德里市政府是拆除了峰会会场附近的多个贫民窟，据路透社报道，大约有30万街头商贩被赶出了附近的地段，另外市政当局还抓捕了1000多只的流浪狗。不过这个政府抓狗的手法还算是讲究，他们是找到了非政府机构，也就是 NGO 来合作。那据这些跟市政府合作抓狗的 NGO 代表表示说，这些流浪狗只是抓不是杀，他们在被抓到以后会集中放置，并且在峰会结束以后，这1000多只流浪狗会被放生。但是哈，据说印度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还不是狗，而是猴子，特别是生活在首都德里市区当中的恒河猕猴。那这个猴子我跟大家说一嘴啊，这个恒河猕猴啊，它在科研上具有极高的价值，因为它的基因和人类特别接近，所以很多的药物研发在进入动物实验阶段都会采用这个恒河猕猴。但是说回到 G20 现场，在印度当地这种恒河猴那可是天不怕地不怕，主要是既不怕人也不怕车，在街上肆意穿梭，还会撒泼挑衅攻击路上行人。为此哈，德里市政府在峰会举办的一周前就在街道上张贴了多个夜猴立牌来吓走恒河猴。补充个知识点，就这种夜猴它是恒河猴的天敌，所以拿夜猴来吓恒河猴就像放出猫来吓老鼠，只不过这用的不是夜猴本尊，而是有着夜猴形象的画像板，不知道对这些聪明的恒河猴来讲到底管不管用。不过据路透社报道哈，为了配合这些夜猴的纸质模型，当地政府甚至还派了30到40人的队伍去到街头，干嘛呢？ 去模仿叶猴的叫声，从而给恒河猴营造出一种假象，以为这些遍街都是的叶猴模型是真的。讲真啊，我看到这块的时候我自己是有些费解的，就为什么学叶猴的叫声你还要真人出马，就不能放个什么录音之类的吗？还非得真人到街头去做 live 表演。当然除此之外，我看报道还说当地政府啊，还派人在森林地区为恒河猴投放了大量食物，希望他们吃饱后就不要再进城去 city walk 了。那不管怎么说，政府的这些做法有一点还是很得人心的，那就是尽量在不伤害这些动物的前提下，让他们不要影响这场峰会的召开。那总之费了这么老鼻子事了，从封城抓狗到赶猴，只为各国领导人的安全和世界舆论给印度留下好印象。但是说到底，这场峰会能不能提升印度的国际影响力，关键还看在他作为东道主的斡旋之下，各方买不买他的账，能否达成一份有分量的共同宣言。事实上就今年这份 G20 宣言的问世，原本呢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难产。事实上自打去年的巴黎 G20 峰会结束，印度开始担任 G20 轮值主席国以来，在过去的一年里，由于各国对乌克兰战争抱有不同看法，使得此前已经召开的多场 G20 部长级会议都未能达成任何的联合声明。也在印度的召集下，其实此前各国的政府高官已经聚在一起开了 N 多次会议了，但是都没能形成公开的共识。这其实对东道主印度来说还是很没面子的，对吧？说明大家都不怎么买我的账，来都来了，最后还是带着分歧走了。而且直到上周五的晚上，也就是各国领导人马上要到会的前夕，根据路透社看到的草案，这些 G20 成员国的谈判代表们在峰会宣言中涉及乌克兰的部分依然存在着分歧。据路透社的报道说，在这份38页的草案中，代表们在其他75段的表述上都达成了一致，包括气候变化、加密货币、多边开发银行改革等等，这些方面大家都有共识，但唯独在地缘政治形势的部分留下了空白。那这个所谓的地缘政治形势主要指的就是俄乌问题。据说在过去的几天里， G20 各方协调人一直在努力的就这部分的宣言措辞达成一致，并且希望说能够让俄罗斯也加入进来，共同发表一份声明。要知道自打去年俄乌开战以来，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不再出现在 G20 峰会的邀请之列了，但依然俄罗斯政府还是参与到 G20 的会议当中，所以你这个联合宣言还得要得到俄罗斯方面的首肯，那才能算得上是一个联合宣言啊。所以过去几天里我看媒体都在讲，就各方其实一直都是在就俄乌部分的措辞进行协调，就想着要么拉上俄罗斯一起在这个联合宣言上签字，或者要么让俄罗斯另起炉灶，就是宣言中既体现西方国家的观点，又让俄罗斯在宣言中表达不同的意见。但如果允许俄罗斯这么做的话，或许西方国家又不同意了，所以各方都在担心啊，就是如果最终无法达成一致，那作为主办国的印度将不得不发表一份主席声明，那这就将意味着 G20 峰会20年来首次没有共同宣言发表。那这对于想要获得国际地位的印度来说真的是很没有地位，很没有面子。所以嘛，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直到了周六的下午，也就是各国领导人已经跑到新德里来开会了，那这时候印度总理莫迪站出来向各国领导人表示说，自己刚刚得到好消息，说在我们团队的辛勤工作及各方合作下，我们已就这次的 G20 领袖峰会宣言达成共识，我再次宣布峰会宣言正式通过。那这就意味着印度终于是涉险过关，终究还是没有出现这个共同宣言难产的尴尬。并且莫迪他还指出说，今年是 G20 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一年，他们取得了112项成果还有主席文件，并且他的原话就是说，我们取得的实质性工作比前几任轮值国增加了一倍多。你看彰显自己领导力和国际影响力的这个意图还是很明显的。但是呢，这份最终达成的声明出来以后，我看各大媒体的标题都是指向一件事，就是认为这次峰会的联合声明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措辞明显软化且空泛。说得更直白点，就是这份声明没有指名道姓的谴责俄罗斯，只是不点名的在声明中提到说，在乌克兰问题上各国必须避免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来取得领土， 另外还有一条是在乌克兰问题上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是不可接受的，然后专门还放了一句话叫当今时代不能是战争时代， Today's era must not be of war。 就这样啊，比较原则性的没有指名道姓的谈了乌克兰问题。那这点哈，可以说立即就被国际舆论指出是相较于去年的 G20 峰会画风明显变软。要知道在去年巴厘岛峰会的联合声明中，其中第三段就明确指出 G20 宣布该组织强烈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要求莫斯科无条件从乌克兰领土撤出全部军队。那结果到今年这个印度主持下的声明里就找不到这句话了，而其他内容也没有提及要求俄罗斯撤军，甚至除了在呼吁保障粮食安全内容当中出现了三次俄罗斯以外，这份文件从头到尾再也没有提及俄罗斯。所以就俄乌问题来看，印度这次对俄罗斯的态度似乎是格外柔软，似乎是会让那些西方国家很是不满，但是从我们第一时间的观察来看似乎又还真不一定。首先乌克兰方面的反应是很明确的，该国外交部第一时间就表示说这份声明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并且补充说乌克兰的存在将使参与者更好地了解局势。换句话说，就他们不仅不喜欢这份声明的内容，而且还对此次峰会没有邀请乌克兰方面参加而稍有抱怨。但是除此之外，我看西方国家的普遍反应反而是相当积极。比如德国总理舒尔茨就表示说这份声明表明他们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立场是明确的，就你不能用暴力手段来质疑别的国家的领土完整呀。另外对俄罗斯立场一贯强硬的英国，他的首相苏纳克也出来表示说认为这份声明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非法战争有非常强烈的语言，说最后出来这样的声明我认为是非常好非常强有力的结果。所以从目前各方的反应来看，这份对俄态度还比较软的声明并不见得是反映了印度方面的软弱或者无能，反倒是体现了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目前对俄乌局势啊一种微妙的态度的变化，就是从去年巴厘岛峰会时的齐声谴责到现在声势转弱，这或许恰恰反映了西方阵营内部对于战争到底要持续耗下去还是说尽快的由战转和开启政治谈判可能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所以这是本次 G20 峰会啊最受关注的焦点，就是针对俄乌战争的这种表态由强转弱。至于这种表态背后到底折射出什么，是印度的国际影响力或者国际问题的斡旋能力还不够，还是西方内部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正悄然发生变化，我觉得是值得后续讨论的。那么最后的最后，关于这场峰会及峰会过后发生的事情有两件事啊，我觉得值得提一提啊，都跟中国有关。第一件事就是在 G20 开幕当天，印度总理莫迪在致辞时就宣布说非洲联盟也就简称非盟将会正式加入 G20， 并且他邀请非盟的轮值主席科莫罗总统阿苏马尼入座 G20 永久成员的席位。要知道这是 G20 机制成立20余年以来的首次扩员，也使得非洲联盟成为 G20 成员中继欧盟之后的第二个区域性组织。所以不知道以后这个 G20 会不会改名叫 G21。那这件事情为什么说值得注意呢？就是因为非洲啊一直是近年来中国方面在持续关注和施加影响力的对象。像大家知道的中非论坛我们已经开了好几届了，而中非论坛主要对接的机构就是这个非洲联盟。这是一个总部位于埃塞俄比亚的政府间组织，由55个成员国组成，那这些成员国都在非洲。事实上在此之前这些非盟成员国里只有南非加入了 G20，而且显然像 G20 这样一个本质上是大国主导的平台此前也很少去俯身倾听像来自非洲这些国家的声音。而这次把非盟纳入到 G20 的机制中，虽说不是针对中国，那客观上是让非洲国家在中国以外又似乎多了一个选择。所以后续啊，包括借 G20 这样的平台，西方国家会对非洲施加多大的影响，会在多大程度上挑战中国的非洲影响力，我觉得值得关注。另外第二点就是注意到这次出访印度的美国总统拜登在结束 G20 峰会后下一站就赶往了越南，那这一历史性的访问也是备受关注，毕竟半个世纪前的越战风云还历历在目，而半个世纪后的现在，在中美地缘政治紧张的背景下，美国总统到访越南并试图加强两国间各方面的合作关系，此行的意图其实显而易见。我特别注意到昨天路透社的一条独家报道，就是说拜登这次访问越南 还会带着美国顶尖的芯片制造商和技术公司同行，其中就包括像谷歌、英特尔、波音这样的企业。那报道就指，拜登此次到访河内，半导体也就是芯片产业会是双方谈论的焦点。两国间据说还会搞一场圆桌会议，参会人员将包括约30名的科技公司高管及政府官员。事实上，像英特尔这样的科技巨头已经在越南投资了15亿美元修建芯片的封装测试工厂，这个15亿也是英特尔全球范围内最大的一笔投资，并且报道称他还计划继续扩大在越投资。所以在中美芯片竞争的背景下，特别是周末还传出消息，针对华为最新的这个 Mate 60 Pro 所使用的麒麟 9000S 芯片，美国商务表示已经开始进行调查，因为据传该芯片是由中芯国际生产。而针对美国之前对华为的制裁，任何使用了美国技术的公司要为华为生产14纳米级以下制程的芯片都必须要经过美国商务部的批准。那所以接下来在普遍预计美国将进一步收紧对中国的半导体行业的背景下，拜登先是去到印度，再到访越南，而且还专门是在这样的高科技领域精准发力，那这意图也是不言自明。所以这场 G20 峰会与中国间这种关系的趋冷和其他一些国家热度的上升，我觉得似乎是比这次峰会的内容本身更值得玩味的事情。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想要获得完整讲义的朋友可以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我们会在交流群中向大家分享。那最后也感谢你的时间，我是林伯虎，我们下期见。
G20 agreement reflects sharp differences over Ukraine and the rising clout of the global south. The group of 20 top world economies added the African Union as a member at their annual summit Saturday, and host India was able to get the disparate group to sign off on a final statement, but only after softening language on the contentious issue of Russia's war in Ukraine.